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其寓居凯旋的王。这我想用这幅那个图画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的分享。这是一幅那个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图画。我们知道下一个星期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复活节，对不对？对，我们有主的仆人林三刚弟兄会在我们中间来那个分享信息。今天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僧侣节，对不对？对，僧侣节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画里面就有很多的人那个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这个耶稣。这时候耶稣已经在当时时上已经很有那个，就是说行很多的神迹，甚至让拉撒路死里复活，所以说众人都拥戴他，而且主耶稣也是宣扬。这个天国近了，要悔改，也是让劝人信福音，所以他也预言了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说这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众人拿着这个棕榈，然后有的人在前面的时候就把衣服拖在地上，这样他就那个骑着驴驹可以走过去，而且众人有很多人在欢呼。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门徒在牵着驴驹，然后那个有一些就跟那个穿着红衣服的，那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在估计心里面在腹诽，在埋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那个这样的一幅图画在里面。这个事件呢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对，我已经把那个经文的出处都打在上面。这个在四本福音里面都记载的事情不多，在我们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大概理出了250个事件里面，实际上也就是不超过10个。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一起提到的事件呢，只发生了两起。对，第一起呢就是当施洗约翰下监了之后，那个耶稣出来开始传福音，对，那时候是第一起。对，第二起呢就是那个神迹，对，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也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一起讲过的。对，第三个就是今天的耶稣骑着驴驹凯旋荆棘。这个当然接下来的话就有好多的事情了，因为这就是到我们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就是说中心的事件了。对，所以说包括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犹大的卖主，然后彼得的不认主，然后比拉多的那个审判，然后耶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其实这一个星期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重大的事件。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星期。好，我们今天我选的这个经文呢，就是选的是路加福音19章29到42节，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我们一起起立来念好不好？好，大家有圣经呢可以翻开路加福音19章29节。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利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会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它。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实，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得出来
吗？哎，我们的主，是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有荣光，主啊，你真的是把这样的永生能够带入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来。可是世上的人开始并不认识你，主啊，就求您真的是来看过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敬拜，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求您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说的我们听的真的都同盟造就，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改变，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讨您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大家请坐。这段经文我想呢分成那个三个部分来分享。我们刚看到就是说当这些人那个主耶稣预言，那有一个渔具，对不对？实际上有两头，对，有一个是估计是一个成年的鱼，是，然后这是那个鱼的孩子渔具哈。但是呢主耶稣呢却没有仔细的来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渔具，对，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要用这个渔具。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刚才的那幅图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凯旋金睛，对，但是呢他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世人的这个凯旋的那个样子，对，而这些人的话现在在欢呼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有荣光，他们心里面想的可能跟神想的并不在一起。再过五天，对，这些人再叫的就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主是知万事的主，对，在这个时候他还是这样凯旋进京，对，他居然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说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叫起来，所以说主是悦纳这个凯旋，对。但是这个凯旋我们知道好像在人的眼中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对，但是我们的主却接纳这个凯旋。我们来思想这个凯旋的意义。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众人在欢呼的时候，当时那个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众人在欢呼，对，这个耶稣却是有哀哭，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思想这个我们荣耀进京的这个王的那个性情和他的一个权柄，对，我们就是分成这个三个部分。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部分，为什么要用这个渔具。这个渔具，对，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口语里面，鱼的话并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就是说动物哈，我们说蠢鱼，对，就是鱼类顽固，对，如果说野鱼的话，实际上圣经里面经常把那些就是任性不服那个管教的就是野驴，对，这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更多的地方就是那种驯好了的鱼哈，确实也是受那个神也受神的仆人重用的那个动物哈。对，我们想的话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的鱼哈，驮的那个柴火，对。然后呢我们想那个约瑟啊去把那个雅各那个搬到埃及的时候，也是重要的事件，就派了十头公驴，十头母驴啊， 然后当然呢，他那个雅各的孩子去顶羊的时候，也是用了驴，对，所以说都是那个干这个活那个用的，对，包括那个摩西的话，被神呼召去埃及的时候，也是用了驴去带他的家眷一起去的，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神的仆人的作用，而且神家亲自用这个驴，对。我们如果说看我们圣经里面，神居然让那个动物啊，估计是唯一的一处，对，用说人话对来教训人的，对，那就是那个假先知那个巴兰，对，跟蠢驴一样，对。但是呢，他的驴，对，在面对着天使的时候，耶稣居然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对，说驴的居然能够来教训人，对。所以说神也用驴来说话，对。所以说呢，驴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被神的仆人也用了很多。所以说呢，在圣经里边一些祝福里面都也跟驴有些联系哈。当那个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呢，描写那个就是说对犹大支派的那个祝福的时候，他就说犹大把小鱼拴在葡萄树上，把鱼须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里洗衣服，在葡萄汁里洗了泡挂，对，这个鱼头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鱼本来是这种负苦啊，那个劳苦负重的那个动物，对，但是它现在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安息，然后享受这个丰富的那个物产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鱼也跟神那个祝福有些联系，对，而还有一处，对，我想看到的。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就神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去的时候，就是过约节哈，约节实际上就是按照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哈，所以说呢，那时候呢，我们知道所有的那个埃及地的长子都被杀了，对，而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有被杀，是因为他们把羊羔杀了，对，可以代替这个他们的长子，然后把他的血放在门楣上，对不对？所以说呢，用羊羔的血呢代替了那个人，对。这个驴呢也享有着同样的待遇，对，是唯一的，对。那在圣经里讲，他说凡头生的驴，你也要用羊羔来代赎，对。所以说呢，驴呢确实是蛮那个不同的一个牲口，对，它是一个劳苦负重的一个动物，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现在要用它，对，所以说神要用这个动物呢，也应该有它的那个美意哈，对，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这个一个王哈，那荣耀进京的时候，其实这个一头驴总是不太协调，对不对？你说这个在凯旋的时候，应该要骑着那个高头大马，或者是豪华的那个战车，即便没有的话，大家那个就是说就排个方队，对，有十二个门徒的话，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帐幕，对，十二个支派，每边三个，这样也很有点排场，对不对？但是呢，你想骑着头驴，然后被人拉着，对，总不是那么好，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这个，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在这世上的那个，那这个所做的哈，我们就可以想到他。你看这个腓立比说第二章六到八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说，主耶稣在这世上的这个日子，他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对，所做的是劳苦的负重的事情，对。所以说他现在骑着这头驴驹，就会觉得很协调，对，并没有那样就是说不协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主耶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对，特别是我们在即便是在主里面的，对，我们也是 这也是那个那神的那个话，对，你必须汗流满面方能复口，对，这是旧约里面的话。在新约里面的话，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啊，都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当你想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跟你也没有也有相似哈。实际上我想到，特别是当我想到我们刚刚搬到这个纽约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孩子刚刚诊断出是那个自闭哈。那时候我们家的那个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忙的，然后我的工作也很忙的，而且在教会我是去各大那个学生查经班的，也是吵吵闹闹，对，所以就都很忙的，做了这个事情就做那个事情的。那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这怎么回事，对，那时候心想过来的时候就觉得神真的是带我们过来的，要服侍他的。可是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哦，我所有的这个服侍都没有果效，就是在耶和华的坛上突然烧火，对，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境。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祷告里面，我们就说心里面都在想，就说主哪一天再来，早点来就好了。所以说呢，这就是这个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很多的时候的这个光景，对。而且特别是前两个礼拜，当我听到林中汉弟兄哈，他也是服侍很多的，我跟他的私人交往不多，就只有一次，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在这边来的时候找教会，我去过前天教会，对，他也知道我们家的，我也分享了我们家的这些困难，对，他就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愿那个神的那个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哈，来带领我们一家前面的道路，对。当时我听到他这个生病这么重的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句话，对，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神给我们的这个劳苦重担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对。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摩西的那个话，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的岁月啊，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一个驴啊，在世上一辈子就是劳苦负重的一个生命，对。可是这个看上去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上的人和事就觉得没有指望，但是当我们想到主要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盼望，对。主说啊，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所以说呢，这就是给我们这在这个世上这些特别是在劳苦重担里面的人哈，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就是说主愿意用这样的人，这样的器皿，他也是因着这样的器皿赐给我们祝福，也更多的人的一个祝福，对。而且我还想再分享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他用的是不仅仅是个驴哈，是用了一个驴驹子，对。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这就是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对，他说我可以读一下，就是说那个耶稣的吩咐哈，他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面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对。所以说呢，他那边是解了，实际上是两头驴，对，但是呢主耶稣选的呢是一头驴驹子，对，并不是那一头好用的驴，对，而且这头驴驹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是主耶稣第一次骑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主耶稣哈，主要用他的，他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那个，就是说信心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满新的教会，对，也是当然也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教会哈，英文部，对，所以说呢，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人，对，就是说我们有的是刚刚受洗的，对，我们都是像那个女句子，对，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心里面存着犹豫，对，当主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主来用，对，而且主也特别喜欢用，就是说女居哈。当我们看到那个 Teresa 过来施情的时候，我看到 Grace 施情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的姐妹那个 Naomi， 她说也想施情的，我就在想，我说真的是那个神有他的那个恩典，也有他的那个就是说使用人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就是彼此来勉励，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不要心存胆怯，主仍然要用我们。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渔具呢？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原因哈，就是要应验这个先知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接下来就说哈，那这个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对西安的居民哈，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骑着驴驹子哈。这实际上是在引用大概是400多年前那个先知撒迦利亚的话，就是说，西安的民啊，你们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实际上是早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这个信实，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的那个成就，就是要成就神的心意，成就神的计划哈。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是用的是这个驴驹子，而不是这高头大马，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就是说这个凯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这个图画里面是一个包含着很多的信息的一个图画哈。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这个善变在里面，对，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5天之后他们就变了，对，现在今天的时候呢，他们是拿着棕树枝啊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呢，接下来5天之后比拉多愿意释放那个耶稣哈，他们却要求把巴拉巴那个把那个强盗哈把他放了，对。然后呢，比拉多还想劝他们，对，但是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说呢，他们已经是变成完完全全的那个就是说相反了，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表现，对，在没有神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罗马书的那个3章10到12节，他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啊，一同变为无有，没有心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的真的是可怜的。实际上我们看那一幅那个很那个有很多那个面的图画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也一样的，没有一个就是说明白的，对，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今天的大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就是义正言辞的来那个就是说指责别人，而且那个说一些大话，对，不能够那个就是说实现的话， 而且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然后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选民哈，我们这个听众，对他们呢总是在寻求自己想听的那个话，而不看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呢当他们那个听了的时候呢，就是去那个鼓动别人哈，而且那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动荡的事情仍然发生，对，损害别人的利益，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由更加那个让人不明白，更让人困惑的。今天还是那个在指责他，明天可能会变成朋友哈，因为利益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大的那个闹剧，对，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闹剧，跟这个我们凯旋那个主耶稣凯旋进京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如果是我们只是看重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所做的都是虚空哈，都是枉然，对。但是呢在神里面却是大有意义，对。因为我们读一段这个经文，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他说摩押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哈，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摩押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在这个世上或者是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在积攒着这个神的愤怒哈。当我们的心思在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所使用，就像挪亚一样，他能够被神用哈。所以说呢，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思想神，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说，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哈。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善变的，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提摩太后书说，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神，对。当这些人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神他，我们可以看到的图画里面，他是一直望着这个耶路撒冷，望带着神的那个使命再去做他的事情，对。所以说而神的计划一定成就，这就是我们在人的善变和神的现实中间我们来选择这个凯旋的一个意义，对，就是在神的里面的意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人的这个颂赞哈和神要得到荣耀，这是凯旋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人在一起来大声赞美来欢呼的时候哈，他们是有原因的。我听这前面那个难题的字说众门徒哈，因所见过的异能，对，他们来欢呼，对，来赞美神，对。所以说呢，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他们的民族的复兴哈。你想想这个主耶稣，对，让五饼二驴哈能够喂饱5000个男丁，对，然后当然包括那个妇女儿童的话应该是更多的，不仅如此还剩下12个男子的那个碎屑哈。所以说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就粮草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样的王呢当然是那个就是说要欢呼，对。而且你想想刚刚那个让那个拉萨路死里复活的，就更不用提那些那个就是瘫子那个能够起来行走啊，瞎子能够那个看见，对，所有的这些神迹，对。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军队有这样一个统帅的话，这是打不死的军队，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是他们那个就是说在欢呼的在赞美的那个所在，对。但是呢在主耶稣那儿看到哈，就是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写的，他说等耶稣得到荣耀以后才想起来这些话是对他写的，对。所以说呢，而我们主耶稣呢他所看到的事情呢是另外一个凯旋，对。这个凯旋不是今天的，是5000之后哈，他 为了我们的罪哈，死在去十字架上，对，然后接下来第三天复活了，就是一个星期之后，这才是最大的凯旋，对，所以他胜过了这个世界，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而且他也领略了这个仇敌哈，让那个将各样的恩赐啊赐给我们这些那个就是说信他的人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他最大的那个凯旋的，这是成就那个神的这个计划哈。而今天的这个凯旋，只不过是人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意义的，当然这也是神所预定的，对。但是呢，如果是这些门徒哈，现在这些门徒，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很多的还能够见主哈。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哈，他们现在是很惭愧啊，因为这完完全全是一个误会，对。因为呢，主耶稣是那个我们神的计划是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有荣光的，而这些人在说的时候，只是说到他的以色列的那个和平哈和他们的荣光的，所以说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呢，几天之后马上这个该亚法上的大祭司也说过同样的事情的，他是本来是恨恶这个耶稣的，他就说了，说你说你不知道吗，师母吗，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的。这是一个罪恶的大祭司哈，他的思想是这样的，对。但是这个话呢，却完完全全的那个说出了神的计划，对。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颂赞是一个误会，但是呢，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合神心意的一个凯旋，对。所以说呢，我们要时时要知道我们来敬畏神，对，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当我们去那个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也许有更深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所以说，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凯旋。最后呢，我想我们把那个目光那个注视到那个我们的这种王的身上，对。我们可以呢考虑这个王的这个性情和他的权柄哈。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哈，就是下一个礼拜就是逾越节来的，对。那个逾越节他们要宰很多的那个羔羊，对，因为要赎他们的罪，也是那个就是说这个逾越节哈也是代赎哈。所以说呢，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王，对，也是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对。而这个羔羊他的性情啊，是谦卑顺服的一个性情，对。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有这个羔羊的？这是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哈，那是逾越节的那个之前哈，这是主耶稣是神耶和华的吩咐，对，他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哈。你们或从绵羊中取，或从山羊中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的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子的所留的门框和门楣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羊羔当时的那个作用哈。这个羊羔的那个作用，对。实际上我们知道羊羔就是羊羔，对。而我们神呢是一个完全那个公义公平的神，对。所以说呢，当我们想如果是用这个羊羔是真能换回这个长子吗，对，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因为羊羔当然要去换回一条鱼的话，我投生的驴是没问题的，我想这个世上你可以接受，对。但是要换一条人的命的话，我想是万万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希伯来书也讲，对，这只是一个预表哈，是只有用这个不当死的命，对，是一个完完全全那个就是说可以那个换回来的那个命才能够换回来他的，才有这个那公平的一个交换，对。所以说呢， 以赛亚书里面就想，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说所有那杀的那个羊都归在这个我们这个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的王的身上。对，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的这个这个王的这个自己那个要去上十字架的这个是才显示出这个王的那个谦卑和顺服。对，所以说呢，因为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宝血，对，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吩咐呢也是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公羊羔，对不对？而我们主耶稣呢是完全无罪的。对，你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你虚妄的传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以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王来的这个这时候的这个情形，他的谦卑顺服宁愿自己去死，这是我们那个王的情形。对，而我们这个基督徒也理当要做他像要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对，就你看，就是在雅各书里面就有在讲，就是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谦恩给谦卑的人。然后跳过去是，所以说物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他们升高。所以说呢，这个谦卑顺服啊，这个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性情啊，是我们基督徒啊，得见主面的一个门票。对，所以说我们理当就是说在世人在神面前来谦卑顺服。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主使用，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这个王的那个慈爱和公义哈。当主耶稣哈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城，对，就是耶路撒冷城，对，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们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对，实际上这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哭哈。第一次哭呢没多久之前的，就是那个拉撒路死了，对，众人都在哭，对，当主耶稣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对，所以主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也就跟着他们一起来流泪同一起同哭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作为一个王，他也知道耶路撒冷，知道那个拉撒路要马上要复活了，但是他还是跟人一同流泪。对，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怜悯的心肠，对，神的慈爱。对，而这个时候呢，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他看到了大概是四十多年之后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对，百万的那个犹太人哈被杀死，耶路撒冷被毁掉。对，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一个星期里面，他看到的时候，就为这个那个城来哭。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个真的是有一个难有怜悯慈爱的神。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是公义的神。对，他并没有那个按照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方式来改变这些人当得的惩罚。对，而且他这个即便是现在哈，他去那个圣殿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些祭司这些那个法利赛人所干的事情的时候，他进到那个殿，就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了。 所以说他接下来就是天天在那儿教训人，那个把这个正道教训给这些百姓哈，也是抓紧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公义，对。所以说呢，这就是神带他的子民带他的家的一个光景，对。这时候就常想到，还有我们的教会，实际上就是神的家，对，也是神的身体，对。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家里家人就有爱有怜悯，对不对？但是家也有家规，对，也要就是说说神那个无瑕疵的那个身体哈。所以当我就想到，就是说教会里面我也听到哈，就是说有很多的那个那事情，对。但是呢，我觉得呢，教会里面众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互相关心啊，是爱的表现，对，是要鼓励的，对。所以说呢，当彼此之间有关系的时候，特别是有些时候有那个涉及到钱财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小心，对。因为这个里面有他说，你们导使他成了贼窝哈。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彼此的关心的话，最好若是能够不用钱哈，免费是最好，是要鼓励哈，因为大家都是彼此的关爱，对。但是呢，第二种事情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彼此都是那个当做事情的人，对，是以这个事情为生的时候，对。当时我们彼此那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可能就是你需要按照那个正常的，对，来付钱，对不对？这个是那个应该的，对。但是呢，不要把这个教会或者是众弟兄姐妹的关系作为一个那个附加的条件，对，或者是一个因素，对，不要有任何的勉强，对。这个时候，特别是我们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也不用那个来做这个就是说用那个教会 fellowship 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了解的，对。然后另外一种是我们觉得是需要反对的，对，就是说呢，当把这个教会作为或者是把服事作为一个得利的门径，对，教会里面若是有那个譬如做传销或者是做这些那个买卖的话，就是不好的，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需要就是说体贴神的心意，对。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黑和白的那个线哈，但是呢，我们需要那个了解到，就是说我们人的话，不要尽管是说是合理的或者合法的，不要绊倒别人，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是都要有依据哈。所以说呢，我们你当关心彼此关心，对，而且我们若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付代价，对，给弟兄姐妹之间，对。但是呢，我们需要记住啊，神的那个心意，我们的心啊是爱弟兄姐妹，而不是有任何把心思放在马门上面，对。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生活，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就是说蛮有爱哈，成为神那个没有瑕疵的这个身体，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主耶稣对教会的爱哈，尽管人真的是很不堪，对，但是呢，神他的慈爱真的是总是想来挽回我们，对。他的爱是有他的那个公义在里面，但是呢，他的爱是没有限度，对，就是他是任何时候要悔改的时候，他都是接纳哈。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哈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对，这是他讲的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这些文士讲期货了之后哈、就讲了这段话，对，就是说对待他这么害他的敌人面前哈、主耶稣是想把他们像小鸡母鸡带小鸡一样，把它放在他的翅膀下，让他们得到保护哈、这就是我们那个 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应当有的一个胸怀，对，就是我们接纳所有的人，对，但是呢我们要有这个限度，对，有着神的这个慈爱和神的公义，对，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当然第一幅的图画就是神主耶稣凯旋哈的回来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欢呼的这个凯旋并不是神所那个想要他们那个欢呼的那个凯旋哈，但是神得到了当得到这个凯旋。但是最后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的凯旋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错过，我们还有一次哈，这一次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哈，到时候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看见的，这是在七印之前，对，就是在最后一印之前哈，这个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对。要不我们大家一起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对。好，是启示录第七章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就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松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到永永远远。”阿门。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布庇他，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阿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啊！你真的是本是有神的现象，却去了我们人的样式，诚心谦卑去了奴仆的样式在我们的中间，而且真的是来服侍人。当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明白您的心意，但是主啊，您的旨意真的是不变的，是一定成就，主啊，我们也是谢谢你，你应许我们，真的是我们能够有再有机会看到你再来，我们也能够跟你永远在一起，主啊，愿您的话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来成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也求您真的是来怜悯我们，我们是感谢你，真的是，不再有眼泪。我们当我们在跟您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愿这样的日子我们能够。快快的到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请坐。